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现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还真是挺魔幻的，把信息茧房这几个字展现的淋漓尽致。很多新闻呢，如果你不在当地，那么大概率是看不见的，互联网上也不让发。这不这几天全国基本可以说是被大暴雨淹遍了，多少人流离失所，家园尽毁啊。整个长江沿岸可以说是一片泽国，重庆的山洪泥石流多害齐发，在网上居然没有一点点声音，全都是娱乐明星谁跟谁吵架了的事儿。不是，这玩意儿重要吗？也是啊，这玩意儿呢没法说，不然又得往三峡大坝、泄洪不利、豆腐渣工程等等事儿上扯，索性把相关话题都封了，一派歌舞升平。不仅仅是洪水，黑龙江那边还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一个大哥拍视频说刚上班，中午回家，结果一回家呢，看到路上的树都齐刷刷的折断，再一看好，家都没了，一地的碎片呀，都找不着屋顶。你说现在世道本来就多艰，再碰上这个天灾，咱是真不知道这家园应该如何重建，又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更绝的是，央媒这两天不谈百姓的损失，反而让大家给基层工作的一线人员撑腰呐喊，怎么着，再组织一些灾民给你跳一出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呗。大家一边受灾一边感恩，好一个人性教育。你这呢也别怪很多网友看到前线干部们所谓的救灾觉得是在摆拍，那之前泥石流过后，关老爷去前线视察，连裤腿都不带湿的，还真是天龙人腾云驾雾，怎可与凡人同日而语啊。网友们说救灾还不忘带金耳环，这其实呢不是大家愤怒的重点，大家生气的明明是洪水来之前各单位就应该做好准备，提前疏散人员，开闸泄洪，上下游一个电话就能沟通的事儿，为什么坑了一村又一村，你水跑的能比信号快？而国家层面这么多钱到处去满世界的撒，给别人搞建设，到自己这儿却连基本的应急系统都没有，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路是修好了，根本没有实地考察地质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指定目标不监督，这不就是糊弄事儿吗？再能理解啊，路修得太好，屹立不倒，如何三番两次的就这同一盘菜挣钱？百姓干事儿是为了把事情做完，人家不一样，是当聚宝盆准备传家的。而现在中央基本也摸索出规律了，一旦有什么天灾人祸，就立马用营学第一定律找一件其他的事儿顶上，让老百姓沉醉在大国荣光的美梦里不愿醒来。这不，华为这两天就拉了个大的，在国际电路研讨会上公开宣布说中国要走在芯片发展的前列线上了，什么三纳米五纳米的芯片技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中国不再遵从芯片制造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集成电路在单位面积下能容纳更多的计算单元，而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涛定律，也就是把二维的芯片给三维化，通过逻辑折叠的技术来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好，听上去特别高大上是吧？其实理解起来挺容易的，你拿一个白纸，左边一个点，右边一个点，平面状态呢，你从 A 到 B 得直线划过去，可能花费一秒，但是你把白纸折叠 AB 重合，嘿，这速度不就快了吗？理论上完全行得通，物理机制自洽，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哥们儿，你这不是原创啊，人家台积电和英特尔早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属于行业内共识，因为一直没研究出效果超越三纳米同等效果的芯片，人家从来就没好意思往外发。到华为这可好，有一碗米饭他就说他做了满汉全席，还给起了名字叫涛定律，你那叫定律吗？叫解决方案，脸可真够大的。这不跟之前所谓的国产鸿蒙操作系统似的，结果是披了马甲的安卓一样，套牌上路有什么可兴奋的？华为这个企业的宣传部门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天倒立着走路，总感觉头脑没有占领过高地，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得像个卖炮仗的。不过你再一想，他国企的身份倒也是符合预期，狂吧，毕竟花的钱也不是自己的。 华为这个芯片咱说了，台积电他们早就研究了，什么 chiplet、 3D 堆叠等等，都是后摩尔时代进行的尝试。为什么后续没做呢？因为人家有光刻机，可以做到高精度的芯片来满足目前的市场需求。你说华为这套理论会不会突破摩尔定律，创造出跨时代的产品？理论没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实践。要知道中国到现在也没能造出7纳米的等规格芯片。而科学研发嘛，信中国有创新能力，那就跟信 A 股能挣钱一样。如果不是浪漫的革命奉献主义精神，那多半是脑子不太好用的。这次发布会上，华为确实给了很多的数据，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实验数据到底保不保真。更何况呢，之前中国这些所谓的国产品牌做的手机，给人家测评博主去测评的时候，都能提前把数据调了，你这就很难让人放心啊。更何况现在放出风声说这东西要秋天才能面世，很难让人不往炒作股价上去考虑。而通过这次研讨会，几个问题也是可以确定的。第一个，中国卷了半天的光刻机到现在也还是没能做出来，没有办法从传统意义上把芯片做小，只能另辟蹊径。来，你别问为什么一个做通讯的企业要做光刻机，是他自己吹牛说要做的，嘴硬就得付出代价。哎，不对，代价好像是老百姓付的，这帮小可爱天天从中央骗经费，要不然能说自己都自制了380多种芯片了吗？不过普通的集成电路也算是其中之一吧。而中国跟国际尖端芯片的距离不是过去宣传的3-5年，而是扩大到了7-8年。因为华为的领导自己说2031年能看到中国芯片大放异彩。行，龟兔赛跑，你要不给兔子腿打折了去。都说呢，人体的细胞是7年更新换代一回，华为这营学也是一样。19年的时候被制裁，又有孟晚舟这事儿，那时候华为公布芯片备胎计划，举国振奋，觉得自己行了。再看呢，爱国牌打了一溜够，把别的企业挤出去，饭是盆满钵满。于是7年后再提掏定律，打算再来一回，也算是把这一套玩明白。而且更寸的是啊，前几天国务院管科技的丁薛祥去调研，随后华为就爆出来这么一个大进步，你看看，还说不是为了补助去的。而且咱也不明白，你拿着14纳米做堆叠，人家3纳米堆叠，不还是人家的快吗？但是你别说啊，华为这个研讨会还真不是一无是处，它很好的体现了什么叫做信念感。这玩意儿别管多离谱，只要你说的够认真，人家就觉得是真的，没毛病。要不然说普通人挣不了大钱，发不了大财呢，都是毁在脸皮太薄上。你看看厚一点，你也能拿到国务院的补助。不说别的，就之前火的不行，什么前线利刃、战场神兵的那个机器狗，现在在干什么？在买菜，在取咖啡和快递，也行吧，总比不务正业，天天在台上唱歌跳舞强啊。所以你说科技的进步跟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呢？确实也有。到底大不大呢？确实也挺大的，毕竟很多人因为他们失业了。所以这几天刘强东又在公开场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京东要做地表最强的物联网企业，大量工作肯定要被机器人取代，而他要做的是尽可能的保住兄弟们工作的饭碗。你看，知道为什么京东开展外卖行业了吗？因为各地不让飞无人机，无人送货车也不好用，被撞了还得修，多贵呀！而这些跑腿啊、送外卖的工作，还是得靠最廉价的劳动力——老百姓来。前两天武汉那边已经出现因为找不到工作被饿得晕倒在大街上的年轻人，各地工厂倒闭，就业压力上升，感觉马上就要回到90年代下岗潮那个时候，形势不容乐观。国家一派向好，可国富带不来民强，小故事听一两天的时候上头，可真冷静下来就得琢磨琢磨，自己到底是那个看客还是剧中人啊。所以这两天老 A 讲小故事的时候，就让广大网友给喷了。因为他说美军现在很困苦，为了挣钱可以随时让自己媳妇儿出卖色相。但是他又说过，之前美军的老婆们不如中国军嫂董奉献，前脚人家上战场，后脚这帮人就离婚，能分走一半财产。不是，你自己看看，这俩故事不矛盾吗？ 而且你说外国故事，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动画片电影看得少，但是这个故事流传的程度大家太熟悉了。这段自行车后座的经历是上个世纪很多东北家庭真实的痛。那个时候国营厂改革裁员不给人家工人钱，人为了活命没办法，不然就真的冻死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唱歌的那个曲婉婷嘛，他妈克扣了500多名下岗工人的安置费，导致很多家庭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冬天。你看看老 A 这摇身一变讲成了美国宾州的故事，你以为这中央就能放过你了？所以说呀，能精准避开国家关键词的永远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老 A 这种网红草根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他从来就没接近过权力中心，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要说这碗饭吃得好的还得是老胡，什么盘都能接得住。老 A 这种想靠见证吃饭的后辈还得学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华为震撼发布的这个掏定律到底怎么看呢？而中国故意隐瞒各地灾害信息，究竟是为了减少恐慌情绪，还是纯粹为了粉饰太平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问敢，下期再见，拜了个拜。